安。
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一次在这里我来敬拜他。那么下个礼拜呢，聚会的场地会有点变动，会搬到那个地方去聚会。那么虽然有一些的不方便，但是我们看见啊，神给予我们的恩典，还是让我们有场地一同来聚会。所以我们还是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在那里一同来敬拜神。啊，另外我有跟左牧师有一些联系，也知道他目前的状况很好，所以啊，他也要我啊代替他们来向诸位弟兄姐妹问安啊。那么也请弟兄姐妹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身体健康，让他们的服事真的能够让更多的人得到益处。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让我们能够 在这里一同聚集来敬拜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求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来引导带领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那感动带领的工作，叫我们的心能够向主你来敞开，叫我们不但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也能够遵行你的话语，好叫啊我们的人生真的得到主你的啊帮助。主啊，真的把以下的这段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是69页，简体字是44页。马可福音第14章22节到26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马可福音第14章22节，请。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么今天是我们每个月啊一次守圣餐的日子，虽然我们从第一个礼拜把它换到这个第二个礼拜来，但是也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子。那么圣餐呢，又叫做主的晚餐，简称为主餐，但是不是那个 main course 的那个主餐，是那个 Lord's Supper 的那个主餐。那虽然说啊，每个月我们都有一个主日我们来守这个圣餐，但是久而久之呢，可能许许多多的人都会渐渐的淡忘了这个守圣餐的意义，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晓得为什么要来守这个圣餐。以前呢，就一个小孩子呢，他第一次跟他的父母啊上教堂去啊做礼拜，那他因为听不懂这个牧师在台上到底在讲些什么，再加上呢没有人陪他玩，所以呢他就啊坐立难安，他就想要他的父母呢赶快的把他带离开那个教堂。后来因为听到呢啊那一天呢是要领饼和杯呢，所以呢他就稍微的安静下来，显然呢他对这个饼和杯呢是有所期待。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把这个饼和杯呢想象成是饼干跟汽水还是什么好吃好喝的东西啊我不知道啊。不过呢他就因此的耐心的等待，结果呢等到领饼的时候呢，他才发现这个饼那怎么这么小一块啊，还不怎么好吃哦。不过他就想啊，这个啊没关系，等一下还有杯，所以呢他就继续耐心的等待。等到这个领这个杯的时候呢，他发现这个杯怎么那么小一杯哦，他恨不得他可以多拿几个杯啊来喝。那么其实不只是大啊小孩子如此，有时候我们大人也会不明白这个领这个饼和杯的这个意思。那么以前就有一个弟兄呢，那么不知道他是不是太过饥渴哈，或者是他以为呢多领这个饼和杯呢就多有祝福，所以呢他总是在这个守圣餐的主日之后呢，他就来到这个圣餐桌前，然后就在那里啊又吃又喝哈。 那么啊，因此呢，我们看见我们教会为了避免有人对这个圣餐有这样错误的一个误解呢，所以后来呢，我们在这个聚会结束之后呢，我们都会请这些负责的弟兄姐妹呢，把这个饼杯呢收集起来，然后交给牧师处理。啊，牧师怎么处理呢？啊，最方便的当然就是放到肚子里面去了。所以有些人就会以为，好像这个饼和杯呢，啊，是要给牧师讲到很辛苦之后呢，要给他充饥解渴的哈。啊，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啊。有些人可能也会想说，是不是要给牧师多喝几杯，多吃几个饼呢，更加有能力呢？也不是这样子的哈。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呢，啊，乃是为了要让弟兄姐妹呢，更加的不要轻看这个啊守圣餐这件事情。那么主设立圣餐呢，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别的意义呢？今天如果有人问你说，啊，基督徒为什么要来守这个圣餐，那么你会怎么样的来回答这个问题呢？今天如果你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很好啊，你就没有白守这个圣餐了。但是如果你还是不太清楚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借着马可福音还有圣经其他的经文，我们一同再一次来思想啊，主的晚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啊。那么今天我们就是要从马可福音这段经文来看。如果你的手上圣经还停留在马可福音这段的经文的话，如果你再往上面看一点啊，你从上面几节的经文这样一路读下来的话，那么你应该就会发现，在此呢，主耶稣乃是借着这个逾越节的这个宴席啊，来把它啊用这个来设立这个主的晚餐，也就是圣餐，让他的门徒将来呢可以啊用这个主的晚餐来代替这个逾越节的宴席。那么为什么主在这里要这样子做呢？因为在这里主的晚餐里面，我们看见主耶稣让他的门徒们来看见啊，他自己呢才是那个真正的这个逾越节的羔羊。那么既然这个真正的逾越节羔羊出现了以后，那么他们以后当然没有必要再去宰杀羊羔来守这个逾越节了啊。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比较了解这个背景哈，我们可以再回去思想一下啊，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从出埃及记里面的记载啊，我们可以得知这个当初神借着摩西啊吩咐以色列人，他们必须要在逾越节的前夕呢啊，也就是他们神带领他们出埃及的前一天啊，要宰杀一只没有残疾的羔羊来代替他们当中投生的。那么其实他们当中投生的就是代表他们全家啊。那么当时他们只要照着神的这个话啊，照着神的吩咐去做，他们宰杀了这个羔羊，将这个羔羊的血涂抹在门楣跟门框上面呢，那么他们当中的投生的呢，就可以避免这个神的灭命天使的这个击杀。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当中的投生的之所以能够免于一死呢，乃是因为他们凭着信心听从神的话，用羔羊来代替人，才让他们当中投生的可以免于一死。然而从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其实羔羊也不能够来代替人。好，羔羊其实不能够真正来代替人死，因为其实那个羔羊只是啊耶稣基督这位神的羔羊的一个预表而已。所以呢，在希伯来书啊第十章十一到十四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凡祭司站着啊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啊，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将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所以啊，虽然神的心意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始终呢不明白神的心意，所以弄到最后呢，他们在那里守逾越节呢变成只是在守律法而已。所以呢，在这里主耶稣呢才会借着把这个逾越节的宴席呢转换为主的晚餐，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让他们看见神当初设立这个逾越节的心意到底是如何 那么在这里，主耶稣以这个饼来象征他的身体，以这个杯，也就是当中的这个葡萄汁呢，来象征他的血，那么借此来说明他作为神的羔羊为人流血舍身的这件事情呢，不仅是要让当时那些代表全人类投生的以色列人他们可以逾越神的审判，而且呢也可以让所有的人都可以因着信主可以免除这个罪的刑罚。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设立这个晚餐的意义呢是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千万不能只是把它当作是一种宗教的仪式或者是规条来守它，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当作一种宗教的礼仪的话，那么我们来守这个圣餐呢就没有让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益处。另外我们也不能够把这个当作是一种迷信来持守有些人以为这个饼和杯有什么特别神奇的果效以前就有一个妇人，他以为这个饼呢是可以治病的，所以呢他就把这个饼留着带回家去给他生病的孩子吃其实没有这样的一个果效另外也有人以为多喝几杯呢就可以多得祝福那么这个也不是正确的观念。其实今天当我们来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这个饼还是饼，杯还是杯这个饼不会从无效饼变成是有效饼或者太阳饼的更不会变成那种会治病的那个神丹这个葡萄汁也不会变成葡萄酒或者是什么美酒，也不会变成什么圣水让你喝了之后养颜美容或者是长生不老。所以呢今天只有当我们正确的来明白这个圣餐的意义之后呢当我们照着主的吩咐来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借着守圣餐这一件事情让我们得到益处。那么守圣餐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呢？今天不管是在路加福音第22章或者是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里面都提到，当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候他说到，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由此可见守圣餐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纪念主。那要纪念主的什么？纪念主的死不是纪念主在世上行的神迹奇事，也不是纪念主在世上所行的一些善事所以如果我们去读一下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的经文我们就会更加清楚到底主要我们这样做是要纪念什么那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的经文，在这里记载说主耶稣在那天的晚上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由此可见主耶稣之所以要门徒来守圣餐，乃是要他们能够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流血舍身，将他们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的这个莫大的恩典。那么就像当初神要以色列人守逾越节一样，神也是要他们来纪念神当初从埃及为奴之地将他们拯救出来的这个浩大的恩典。光是这样讲我们可能还是很难去体会，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今天如果我们受到人的辖制我们没有自由我们被逼迫去做苦工甚至于无缘无故被鞭打，还有我们所生的儿子会被杀掉，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环境里面，如果有一个人愿意牺牲他的性命来将你拯救出来，让你得到自由，让你有新的生命，那么你对这个人或者对于他在你身上所做这件事情，你能够不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吗？今天的我们的主他就是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将我们从罪恶过患当中拯救出来，让我们我们的灵得到自由，让我们有永生。那么这是何等大的恩典，而且这也是何等大的能力。 那么这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所不能够做到的。那么主在我们身上做了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岂能不来纪念主这个救赎的恩典吗？讲到这里呢，有一个经常会被人提到的问题，那么就是问说，为什么主耶稣必须受死才能够来救赎我们？如果神真的有能力，他是全能的神，为什么他不能够像在创造世界的时候一样说有就有，说赦罪就赦罪为什么他要这么麻烦，这么血腥，用这么血腥的方式来成就这件事情呢？那么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有关于这方面的这个神学的讨论也很多，今天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仔细来探讨这个问题我只能简单的来做一些的说明那么我们从神他必须要借着他宝贵儿子受死，要付出如此昂贵的这个代价来为人赎罪这件事情呢，那么这就说明了我们人败坏的这个问题呢，不但是我们人自己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而且也只有这个主的这个代死呢，才能够真正的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呢，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才会告诉我们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人的罪恶所带出来的结果就是什么呢？死而这个死罪呢，是不能单靠神说赦免就赦免的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跟神的属性有关系的。从圣经的启示里面，我们看见神有许许多多的属性，我们看见神不单是有慈爱的这个属性，而且神也有这个公义的属性。那么就是因为神是公义的，所以他就必须要为罪预备这个赎罪祭，来满足他公义的这个属性的这个要求。另外呢，就是因为神是慈爱的，所以他才会亲自来预备这个赎罪祭，让人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代受刑罚，罪得赦免。因此我们可以说，主耶稣基督的代死是为了要满足神自己属性的唯一的方法，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能够找到的唯一的平衡点这个并不是神残忍，也不是神多此一举，更不是神无能的一个表现，其实乃是神完美属性的一个彰显。所以每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乃是要纪念主这个救赎的恩典，那么借着这个饼的这个被剥开剥碎，来提醒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舍的身体，再借着这个杯中的这个葡萄汁来提醒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流出的这个宝血。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之所以会要我们如此行呢，并不是为了他本身要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因为我们的主呢，并不像一些已经死了的人，需要人去纪念他，需要人来记得他其实主要人这样行呢，乃是要为了要叫人得益处因为我们的主呢是永活的主，不是已经死了的主如果我们所纪念的只是一个死了的人的话，那么对我们而言呢就没有太大的益处了。但是因为他是死而复活的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呢，他也会来纪念我们。你想，如果我们能够被主纪念，那么这是何等有福的事情。今天如果你被这个世上的一个大人物纪念你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非常的幸福了，那么更何况是那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他在纪念你。弟兄姐妹，既然如此的话，那么为什么好像许多人都不能够得到，好像没有蒙受这样的福气呢今天我们可以看见，许多人之所以没有能够蒙福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忘记神我们不但忘记神，我们忘记神给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忘记神与我们所立的约，所以呢久而久之呢神就离我们越来越远神要给我们的福气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远， 最终呢，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神的祝福。所以呢，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呢，也是要提醒我们，我们要对主的恩典呢，常常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啊。当我们对主的恩典存着感恩的心来纪念主的时候，那么我们对主才会有更加有信心啊，我们才会更加的爱主爱人，我们才能够更多的蒙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守圣餐除了是要纪念主救赎的恩典之外呢，那么也是要表明这个守圣餐的人跟主这个联合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我们去看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会看见，那么其实当主耶稣在设立圣餐的这个时候呢，那位即将要出卖主的犹大怎么样，已经离开了哈。所以当时留下来守圣餐的人呢，都是真正信主的人。那么这些人借着吃主的饼喝主的杯来表明与主的这个生命的联合。那么这样做呢，就好像今天我们吃东西一样，我们把这个东西摆在那里是没有用，它就算再好吃再有营养也没有用。今天只有当我们把这个东西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让它消化吸收才能够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才能够跟我们的生命联合在一起所以今天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这里当我们来领受圣餐的时候这不单只是一个行动来向人表明我们跟主有这样的一个联合的关系我们也是借着守圣餐这件事情来与主来相交，也就是跟主有这个 fellowship 的这个关系。当我们常常在主里面的时候，主也会常常在我们里面。因此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抱着一个很随便的态度，好像抱着一个入境随俗的一个态度，反正别人来教会都这么做所以我就跟着这么做。其实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注意到的乃是要来省察我们自己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有把它当作我们的主吗？我们真的有将我们的一切都交给他，让他来做主吗？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做，那么守圣餐对我们而言呢，就没有任何的益处可言，而且呢，我可以说呢，可能还有害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27-29才会告诉我们说，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那么什么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对于当时的哥林多人而言呢，那么他们当时因为有一群人把另外一群人呢排除在领圣餐的这个范围之外，他们不跟他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那么就造成了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不合一的状况。那么这就是不按理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另外也有人把这个爱宴呢跟圣餐混合在一起来进行以至于有人就把这个圣餐呢当作是什么呢？当这个就好像我们今天的 Potluck 聚餐一样甚至于还有人喝醉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些呢都是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那么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行才能够按理来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呢？那么至少有三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注意到的。第一个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我们是否跟主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是否以他为我们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这个是我们必须要确定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我们跟信徒之间的一个关系，我们跟信徒之间是否能够和睦相处，我们跟信徒之间是否能够在主里面合一，彼此相亲相爱。那么这也是第二个我们需要省察自己的地方。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行事为人，甚至于我们的思想，我们是否有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并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不会犯罪，但是 万一我们犯罪了之后，我们是否能够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这些呢，我们才算是可以按理来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啊。弟兄姐妹，守圣餐呢，除了是要纪念主救赎的恩典，以及要表明人跟主联合的这个关系之外呢，还有一个也是要表明信徒之间的这个合一的关系。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哥林多前书第十章16-17节可能还会告诉我们说，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拨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仍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一个饼。那么在这里统领是什么意思呢？统领呢，可以翻译为相交，就是 fellowship。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守圣餐呢，其实也是信徒彼此相交的一个机会。所以守圣餐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个人的行动，我们不能够自己一个人啊，像古代的诗人李白一样哈，他独自饮酒的时候，他作诗说什么？举杯邀明月，对饮成三人啊。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我们应当怎么说呢？举杯邀信徒，联合成一体啊！你们觉得好不好？啊，我才疏学浅哈，所以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了。举杯邀信徒，联合成一体，就是让我们体会一下，这个是守圣餐的意义，就是跟信徒啊的一个联合啊，在主里面的一种 fellowship。弟兄姐妹，守圣餐呢，除了是要纪念主救赎的恩典，表明这个人跟神之间联合的这个关系，还有要表明信徒之间合一的这个关系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要信徒呢一同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在马可福音第14:25的经文才会告诉我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的那日子。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1:26那里也告诉我们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来。由此可见，主是会怎么样？会再来的。这不但是主给我们的应许，而且也是主给我们的盼望。如果主不再来，那么怎么办？我们守这个圣餐就没有任何的意义，就白守的啊！这个就好像是一个新娘啊，她在那里等候新郎来迎娶她参加那个盛大的婚宴。万一她如果真的死了，她不会再来，那么对那个新娘而言呢，就毫无盼望可言啊！但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啊，他的应许从古到今啊，从来就没有落空过，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应许是真实的。那么他说会来，就是会来，所以他将来一定会再来，而且他会领我们去参加那个羔羊的婚宴，跟他一同坐席喝新的那一杯。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不但是有意义的，而且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呢，不但会影响我们现今的生活，而且也会使我们有力量来面对现今的生活，让我们活得呢更加有平安，更加有喜乐，更加有盼望。弟兄姐妹，在了解了这个守圣餐的意义之后呢，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来守这个圣餐呢？除了我刚刚所提到的必须要按理来守圣餐之外呢，那么在整个仪式的安排上呢，我们也要尽量照主的吩咐去行哈。那么在这里主有什么吩咐呢？我们看见主要我们守圣餐，但是他没有说你们要守几次哈，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到主说你们要守几次？没有啊。所以有些人呢，就按照守逾越节的方式呢，一年守一次圣餐哈，也有啊。另外也有人按照守主日的方式，每个礼拜 都守的也有。另外还有些人呢，觉得一年一次呢太少了，似乎有点太少，每个主日又守呢又好像太多了，所以就改成一个折中的办法，每个月守一次，我们就是这样。那么主还有吩咐什么呢？吩咐他们在这个守圣餐的过程里面呢，要这个擘饼跟分杯呢。那么从圣经的教导里面，我们看来主耶稣在这里似乎只是用一个饼还有一个杯，并没有其他的东西，所以许多人呢就因此呢坚持这个守圣餐的时候呢只能用一个饼和一个杯呢。那么这样做呢，对于一个聚会人数比较少的情况呢，那么当然呢是实际可行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对于一个聚会有很多人，有几百人、几千人，甚至上万人的聚会，那么你说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呢？他们做的饼要有多么大？是不是要什么金氏世界纪录的饼还是什么？他们那个杯要有多大的一个杯？那么他们用一个饼来拨给那么多人，要拨到什么时候？另外如果他们去传一个杯每一个人这样传，要传多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后一个人呢要喝多少人的口水谁要当最后一个？这个我想主在这里不是要我们只是去死守这个规条所以我相信神的心意最主要是看我们的心如何，所以在实行上起来呢也应当要有所变通另外对于用什么样的饼跟杯呢，也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今天有些人觉得只能用无酵饼跟葡萄酒因为要想喝酒才可以有些人觉得只要有葡萄汁就可以了但是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怎么办？就不守圣餐了吗？我如果只有松饼跟红茶，我就不能守圣餐了吗？这个实在是一个问题。那么其实当时主耶稣他乃是用他们圣餐桌上的这个现有的东西这个饼呢是他们当时日常生活所吃的饼这个杯呢也是他们平常在吃饭时候就会喝的，所以他并没有特地的去准备这些东西那么虽然好像这个用什么样的饼和杯呢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去守圣餐的这个人的心态如何，但是这个饼和杯本身的安排呢也会影响一个人来守圣餐的这个态度的。因此呢我们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无酵饼呢换成什么，换成薯条也不能把这个葡萄汁呢换成是可乐，对不对？这样一来当我们守圣餐的时候，你会给人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好像是吃快餐，是不是？吃快餐跟守圣餐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对不对？因此呢在整个圣餐的安排跟领受的过程里面呢，我们还是要尽可能的按照这里主所吩咐的去做如果对于圣餐的安排有不同的看法的话，那么也要尽量保持在主里的这种的合一因为如果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来争吵，那么基本上呢就已经失去了在主里面合一的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也就不合乎神设立这个圣餐其中的一个意义，是要我们在主里面有这个合一的关系。弟兄姐妹，我们除了要照主的吩咐以及要按理来守圣餐之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用信心来领受这个圣餐。我相信当主耶稣当时在说这个饼是我的身体，是他的身体，还有这个杯是他的血的时候呢，那么对这些门徒呢一定是难以理解事情。你明明坐在这里，你怎么说这个饼是他的身体，你怎么说这个杯是他的血那么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想法？如果今天我这样告诉你，你会有什么想法？你可能会想说，牧师大概今天是不是有点阿达有点好像受到刺激太多或者压力太大所以有点发疯了。但是我们看见他的门徒们并没有这样子他们跟他一起去领受这个饼， 啊，一起去领受这个杯。所以我们看见他们对主其实有信心的，他们是凭着信心来领受这个主和主的饼和主的杯。同样的，今天当我们来领受这个饼和杯的时候，这饼和杯呢也都是一般的东西哈，你都可以在超市上买得到的啊，并不是什么神丹，也不是什么仙水哈，吃了有病治病，没病养生哈，不是这样的东西啊。其实那个真正能够让我们啊达到这个守圣餐的这个益处的，乃是我们对主的这个信心啊。当我们用信心来领受主的饼和主杯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蒙受神的祝福。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以前是抱着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领受这个圣餐的，那么今天当你明白守圣餐的意义之后呢，那么你又会如何的来守圣餐呢？啊，我们今天来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除了必须要对主有信心啊，并且按照主的吩咐跟信徒一同来领受这个圣餐之外呢，我盼望我们也都能够抱着一个啊，以这种新娘来等候这个新郎来迎娶自己去参加这个婚宴的这种心情来领受这个圣餐。让我们借着现今的这个守圣餐呢，我们就可以预尝将来参加羔羊的婚宴的那种既欢庆啊又欢乐的这种的气氛，让我们生活在这地上呢，就可以先尝到啊在地如同在天的那种的感受。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守圣餐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要怀着一种哀伤的心情来守圣餐的，那是纪念死人才会这样做的哈。今天我们的主乃是复活的主，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纪念他的时候，我们乃是要充满盼望以及充满喜乐的来等候他的再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为我们成就了这样的一个救恩。主啊，今天啊，当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你面前啊，领主的饼和杯的时候，主啊，你也再次来帮助我们来思想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主，你为我们成就的是何等大的事情。主，你将我们从啊罪恶过患的捆绑当中能够拯救出来，让我们啊能够得到自由，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得到新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主啊帮助我们常常存着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啊，与也在这里能够与弟兄姐妹一同来领受啊，主你的饼和杯。主啊，求你啊保守带领我们啊，以下这个啊守圣餐的时间，继续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是我们每个月一次守圣餐的日程，在开始之前呢，让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敬拜神。 稣为他的门徒所设立的，是为了要纪念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舍身所成就的这个救恩。今天凡是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以及生命的主的人，都可以一同来领受这个主的饼和主的杯。但是在我们领受之前，我们也应当省察自己，以免吃喝自己的罪。所以在开始之前，先让我们默祷预备我们的心。现在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